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啊，我认为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现在的一种真实的状况。乌克兰在开始刻意的疏远美国，现在胆子信心就这么大了吗？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说说目前的情况，说说眼下这场战争。川普呢做了一个描述，停火命悬一线，他用了一种形象的说法，现在已经这停火现在已经用上什么大规模维生系统了。什么概念？这是一种 ICU 的说法，也就是现在这个停火已经插管子了，他到了最后1%了，也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今天川普要和他的国安团队在战情室开会，川普的官员讲，现在川普明确的倾向要调教一下伊朗啊，当然了啊，明天他就走了，去北京了嘛，这个是不太可能在北京之前，大概是从北京回来之后，恐怕呢要调教一下伊朗，会吗？说说这场川西会，今天呢有这么一些背景啊。当然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彭博社有一位平时我关注的专家，他是写专栏的，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我认为写得很到位，把我的很多想法也都写进去了啊。一会儿干脆呢就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说法。最后说到中国呢，今天难得的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有一位朋友上个月回了国，当然呢他突然看到了两个中国。首先啊，作为海外华人回到中国，第一个看到的是表面的中国，太方便了，太便宜了，太快速了，那服务那个到位，那种激烈的内卷啊，工人们或者是那种啊从业人员的那种服务，让人非常的震惊。这是表面的中国。然后呢，他当然和知识界啊，包括企业界的一些朋友们接触，他又了解了一个内在的中国。哎，咱们都听听他这一段时间的观感。那这个表象的中国和内在的中国，哪个是真实的中国呢？一会儿给大家咱们推荐一下这篇好文章。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立法院上周批了7800亿新台币的特别国防预算，折合成美金250亿美元。川普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计划，那个都成文了，单子都出来了，111亿美元。那总共批了250，除去110，那还剩140亿。结果现在有8位参议员给川普写信，呼吁美国政府尽快批准另外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的军售案。那这8位议员两党都有啊，这些议员什么情况？他们在这几个月都走访了台湾，他们去了，他们已经强烈的意识到两岸那种迫在眉睫的那种紧张局势，现在是不能等啊，这个必须要尽快的。因为你现在你就是给了这140亿，再来一笔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交货的，那也得等个1-2年甚至2-3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呢他们大力在推进，你不批了一个7800亿吗？好，把你这笔钱全给你花了，同时快速推动军售案，对台湾有巨大帮助，对美国就业，对美国的国防工业啊大启动，各方面都有好处啊。两笔大单，110、140，这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呢他们的呼声是比较强烈的，这是对台湾有利的一方面。那说到台湾现在担心的一方面，礼拜三川普晚上就到北京了，那这次 台湾问题会成为峰会的主要的议题吗？一开始是有人，当然这里边肯定会讲，习近平会提到，你比如说军售问题啊，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啊？包括你原来你是不支持台独，现在能不能说成反台独？在过程中肯定会说到，但是目前从两方面透露出来的情况看，台湾问题不会成为这次川西会的主要议题，路过会说到，但不会拿出一大块时间来专门讨论台湾问题。这个有几家媒体的报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根据最新消息，中国政府在川西会举行之前释放出强硬的立场，北京方面坚持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属于内政，不如外人说三道四。这方面的报道在 BBC 啊等等都有啊，这都有，这我台湾问题是内部问题，我不用和你来商量，我为什么要和你商量啊？那不就变成国际问题了吗？你，我只是敲打你不能再卖给台湾武器，至于我和台湾怎么回事，我根本不用跟你说啊，表现得非常强硬。北京方面的立场是拒绝把台湾问题作为外交议价的筹码，卢比奥他们等等都公开表示说会谈将会涉及到台湾问题，但是中方明确拒绝把它纳入正式的会谈议程，强调任何第三方无权干涉。很多人还担心啊，你会不会把台湾给卖了？你要按照北京的说法，根本上不了桌面，我只是敲打你一下，别踩我的红线，仅此而已，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北京的说法。那美方的姿态呢？鉴于中国这么强硬，白宫的顾问指出说，川普呢也不希望台湾问题拖慢包括贸易、关税、中东局势在内的整体的谈判进程。他重点在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不想在这方面花太多的时间，因为这个也没有答案啊，在这上面扯半天还挺伤感情。那现在谈判的焦点现在是呢经贸合作，比如说波音飞机啦啊，买大豆买牛肉啦，这些东西，伊朗局势，技术标准的制定，两边科技方面啊取消一些什么限制，包括中国到美国投资，所有都是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呢，到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台湾问题并不会成为这次川西会的主要讨论的内容啊，这个呢提前人家都讲好了。可信吗？我认为是比较符合逻辑的。中国这边呢现在那口气已经相当大了，我为什么要和你讨论台湾问题啊？这是我自己内部的事情。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泽连斯基，他公布了一连串的数字，说现在已经有20个国家和乌克兰签署了联合无人机的协议，有人买乌克兰的无人机，再加上呢有很多国家在和乌克兰联合生产无人机啊，这很厉害。说加拿大的新协议正在谈，也是无人机的。另外欧洲900亿欧元整个的一个支持包，第一批款项6月初到账，这个都已经签协议，都已经安排完了。另外乌克兰和美国和欧洲合作的反弹道导弹的生产现在基本落地啊，正在落实。另外他军队改革，现在这位费多罗夫，这位新的国防部长，这小哥不得了，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军队改革，在6月初正式启动，这是小泽的一个说法。那咱们就看看这位国防部长小费他的一些表述。他讲德国目前是全球范围内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排名第一的国家，原来确实是美国，后来早就不是美国了啊，大家呢分摊，后来德国原来和法国一直是比较靠后的， 稍微靠后一点，那个比例啊，和那些芬兰啊等等，那比例是比较低的，它可能数额还可以。但梅尔茨上来以后，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一。现在呢，整个的国际援助给乌克兰的三分之一都来自于德国。你别说这舒尔茨，可能有朋友讲说，大康呢，你对舒尔茨一直交口称赞啊，这个呢，他在国内实际上他在现在民调不堪入目啊，有点像斯塔默那个状态，大家对他有很多的抱怨。我知道，但是呢，我关注的就跟当初关注韩国的尹锡悦一样，我更关注他在国际方面的一些行为。因为他在国内呢，因为我不生活在那个国家，很多切身感受我没有，我看到的都是这个，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上大局观的态度，对欧盟的支持，特别是对乌克兰的支持，我认为这个在那和前面那舒尔茨相比的话，那这就是个汉子啊！我对他这一点我认为是没问题。那内政方面这我不知道啊，我确实是很难感受到那种直接的那种感觉了。费德罗夫讲说，德国将为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提供数百枚的导弹，他给钱，很贵的，一枚爱国者导弹300多万美金啊，很贵的，他给要出几百枚，明年年初交给乌克兰。另外呢，他还有资金用于那个 IRIS-T， 也是一个拦截导弹系统，另外还有拦截无人机，包括深度打击、中程打击的那些计划。金牛座导弹我不给，但我把怎么做金牛座导弹我交给你不就完了吗？哎，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呢，费德罗夫还表示说，最近这几个月乌克兰在远程打击领域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而俄罗斯军队在进攻行动中没有任何的进展。这是小费做了这么一个表述。下边说说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我认为符合我们目前对时局的判断。它的标题是忍无可忍，泽连斯基与川普政府摊牌了，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说2026年上半年乌美关系剧烈转折，泽连斯基正在进行一场豪赌，试图通过去美国化来夺回乌克兰的战略主动权。我不会再听你摆布了，整个文章的大致的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说泽连斯基已经不再试图通过讨好或者顺从来换取川普政府的援助了，因为泽连斯基已经认识到川普政府推动的二月底的那个和平谈判的本质就是要求乌克兰割地赔款，所以他选择主动切断和美国调解人的进一步的联系。维特科夫和那个女婿，现在乌克兰已经不和他们联系了啊！你要联系也聊着啊，但是你要说主动找你没有了。说泽连斯基的耐心已经到达了极限，因为到了2026年，川普政府的谈判策略已经变得非常的露骨，那就是通过削减援助来逼迫乌克兰接受那个现状停火。顿巴斯给俄罗斯，也就是这么一状态。那泽连斯基对此的反应，从一开始的勉强配合变成了现在的公开抵制。小泽最近公开批评美国的谈判进程是过程重于进展啊，就装样子啊，在那儿呢搞这种形式，而且指责美国的谈判人员给乌克兰的压力远远大于给俄罗斯的，这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啊。说这种所谓的翻脸在2025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泽连斯基已经判定川普所谓的和平计划本质上就是乌克兰的投降计划，不能再继续了。所以说这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种态度。纽约时报呢也分析了一下美国最近为什么也冷落了乌克兰，一方面呢是朝鲜伊朗战争的这个黑洞， 他正深陷这场战争当中，消耗了美国绝大部分的军事预算和外交能力，而且呢，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部署已经挪走了几乎所有属于乌克兰的情报和后勤的资源，原来都是支乌克兰这边都是花钱的，也给不了了，全扔在那边去了。现在整个谈判就暂停了，包括俄罗斯那边，佩斯科夫也确认说三方谈判现在完全处在停滞的状态。另外美国呢也面对着国力国内的压力，对于这个资本利益集团来说，乌克兰已经从当初能够快速解决的一个政绩，现在变成了一个要尽快甩掉的包袱，所以说这个资本利益集团对这件事已经不感兴趣了。那乌克兰这边呢，那大形势已经这样了，你还死皮赖脸贴着他干嘛呀？现在开始走自力更生的策略，乌克兰正在证明没有美国我们也能撑下去，为了不被华盛顿最终给卖掉，说乌克兰在今年的上半年完成了几项关键的战略转型。首先呢是军工脱钩，和美国脱钩了，建立不依赖美国的无人机和电子战生产线，他们和德国、法国、英国、挪威、瑞典等欧洲国家大力的合作，成为了新的合作的军工伙伴。另外呢，就是军工本土化，说现在乌克兰自己的自主无人机的产量已经基本能够弥补美国炮弹供应的缺口，原来那15毫米炮弹什么的，现在那个少了，但也不用啊，现在那也打不准，你现在无人机有鼻子有眼能盯着打，这个效率更高，而且它自制导弹的产量也在快速的提升。另外下一块呢，就是欧洲进行替代，说乌克兰绕过了美国，直接和欧盟谈长期的安全保障，很多的协议都在秘密的进行讨论，如果美国彻底撤出，很多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可能直接派兵直接到乌克兰西部啊，在那儿成进行保卫的任务啊，不是直接战斗，然后腾出那儿的乌克兰的士兵到这边来打仗，我给你看家啊，我给你看着老营，你们到前面去打仗，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现在泽连斯基他周旋游走的都是在欧洲的盟友之间，前两天跑海湾也转一圈，而不是去美国，也就是这个信号非常明确，乌克兰正在回归欧洲，让德国和英国接手由原来美国承担的安全保障的这个角色，这个现在已经定了啊。再加上他财务已经独立了，他现在这900亿，包括呢来自什么俄罗斯资产的那些收益，现在没有美国的援助，人家完全没问题了。当然现在这个时机，为了表这个态，也是现在主动和川普政府在保持距离，倒没有到切割的地步保持距离。为什么呢？因为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大概呢美国的啊这种所谓的建制派大概要回潮，如果众参两院翻过来的话，你现在如果泽连斯基还给川普死心塌塌地当小弟的话，那未来上来的这帮人绝不会给你好脸色。所以说泽连斯基呢，到现在我保持距离，这样新上来的这帮人你们继续的支持我。所以说小泽的这一点从战略上也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聪明。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当初就忍辱负重，知道没机会，可是你又没辙呀，你离开美国你活不了啊。现在经过小泽最近这几个月的奔走，现在一个新的局面出现了，而且效果还不错，因为不听川普的了，现在人家在战场上各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打得也不错，所以说各方面的情况，你看川普京第一次吐口，我愿意和泽连斯基在其他第三个地点进行会面，原来没有，只能到莫斯科来，那现在别的地儿也能谈，所以说现在你看了吗，形势开始发生转变。来下边说说英国，斯坦莫悬了， 我今天看到 Sky News、彭博等等几家媒体的报道，多位内阁部长正在力劝斯坦默辞职。那斯坦默的本人的表述呢，我看到有两个新闻切片是这么讲的，斯坦默讲，我不会走开，让国家陷入到混乱。另一个新闻切片他回应，我仍然是领导这个国家的合适人选。到现在他还不想走。昨天我给大家说到，有一位女性的后排议员，他领头挑战他，当时他搞到了十几个二十几个签名，需要多少？81%，20%就可以形成一次投票，对吧？然后呢，那反对他的人找联署，支持斯塔默的人他自己也在找联署啊，争取呢让这次投票能不能流产。到现在您猜有多少人了？已经有至少71个议员现在公开呼吁斯塔默下台。要多少？81%。现在就是几个小时之前已经有71个人了，从十几个一下到70多个，这是不是也快了一点？那那边呢，斯坦默那边他有党鞭吧，也在密集的做工作，大家得支持斯坦默啊。有多少人？到目前是23个人支持斯坦默，71比23，中间的还都没表态呢。您看大概这么一个情况。现在有一个说法，说有超过1/4的后排议员要求首相公布你离任的时间表，没有说让你现在就走。你比如说现在是5月份，那我干到8月份，我干到7月份，给党内留一块时间酝酿新的领导人，是这么个意思了。所以说这次看呢，种子只要一落地，碰到合适的阳光和水，这件事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是说从无到有，这只要这件事儿一被提出来就收不回去了。所以说斯塔默现在我认为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因为大家看不到未来你改变的希望。所以说现在趁着在国会人多势众，换一个合适的领导人也可能搬回来也说不定。但现在就这个稍微有点木讷的这么一个没有领袖气质的这么一个人，好像是差点意思啊，差点意思，所以说要悬了。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新闻。今天呢，彭博有一位财经专家写了这么一段话，推荐给大家，说最近所有人都盯着4月份的非农就业，说增加了115,000嘛。那天给大家讲了，其实一半以上都是医疗那方面的啊。制造业的人反而在减少，这那天给大家说了，但11万5这不错的一个数字啊。但是这位专家讲，却几乎没人提到家庭调查，这是另外的一个大的智库啊，显示4月份的就业岗位暴跌了22.6万个，此前3月份就已经回落了6.4万个，说这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下滑了，而且下滑的幅度越来越大。3月份跌6.4，4月份跌22.6万，你想想这幅度是不是也太猛了？而且报告中讲，最关键的是，平均小时收入仅上涨了不到0.2%，几乎没涨。这就意味着，因为你有通胀啊，你涨了多少了？你涨了快4了，你收入增加多少？0.2，完了。所以说呢，这个让大家就受不了了。说上个月的收入到手的收入下降了0.4%，三月份当时就下降了0.6%。所以说现在这些数据，他说你别看白宫那儿啊，那眉飞色舞的告诉你那115,000，你就这些数据怎么没人看啊？唉，股市现在根本都疯了，这叫什么呀？崩盘式暴涨，他根本不听你这个了，你就没辙了啊。下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综合，我重点要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新闻，但先给大家介绍前两条，大家自己联想啊。今天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明确讲他正在认真考虑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他讲呢，委内瑞拉人热爱川普，说委内瑞拉拥有价值40万亿美元的石油资源， 啊，他讲的说现总统做得非常好等等。委内瑞拉要变成第51个州，很认真的跟福克斯新闻讲啊。这是第一条消息。第二条 NBC 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对古巴政府在经历了数月持续的美国高压之后仍能维持权力的能力感到非常的沮丧。他一直向他的顾问们追问，为什么他的政府试图将该政权推向崩溃的努力到现在尚未成功。怎么还不成功啊？他们怎么还不崩溃啊？怎么回事？所以说，一个是委内瑞拉的新闻，一个是古巴的新闻。到这儿咱们看下一条新闻，这是重点。36位医学专家正式写报告警告国会，川普总统在精神上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应以最大的紧迫性，最紧迫将其免职。他们表示，他对国家和世界已经构成了明确且现实的危险。那你这30多个人都什么人？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老年病学家和其他有名的临床医生组成。他们认为川普的认知能力出现了恶化，夸大妄想以及严重受损的判断力，要求国会必须做出核心关切。这事儿怎么爆出来的？整个他们这个声明已经刊登在了参议院的国会记录当中，这是公开的。所以说呢，那你有这么一个声明了，那很多议员很多记者也都在研读他们这个报告，人家是举了很多的例子的啊。他这个报告的名字大家感兴趣可以到参院的网站上去找，关于唐纳德·川普总统及其任职资格的医学关切。他们详细说明了签署者30多个人描述的可观察警告的迹象，他们都有证据。他们引用了这种认知功能显著恶化和夸大妄想的这种信念，说这种信念已经出现并随时间在逐天的恶化。由于他是三军统帅，所以说这就造成了独特的风险，认为有紧急行动的必要性，所以说必须有最大的紧迫性采取步骤把他免职。这个声明的文本已经载入了国会的正式记录。所以说刚才说啊，这开始痴心妄想委内瑞拉成美国的第51个州，然后一说到古巴就这种水平，就跟一大爷的水平差不太多了，就这么一个状态。我为什么把这仨事儿连着说，您自己就明白了。来，下边说一个民调，这是路透和易普索搞的全国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36%，反对是63%。然后说到国会啊，这个前面川普那个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国会这个。民主党的支持率呢是41%，共和党的支持率是35%，差6%。三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差3个百分点，四月份差4个百分点，五月份差了6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在逐步的拉大。这是这个民调系统啊，当然有别的，它差8个点、差10个点的，它那个调的人群的群体不太一样啊。所以说一个系统说一个系统。来，下边说说美以是否行动，先说最新进展。有一艘超级游轮在卫星图像中发现遭到了伊朗快艇的围攻，这个游轮属于阿联酋，过程中它被伊朗的无人机所击中。当时这艘游轮呢关闭了应答器，从阿联酋东部水域向另一只船只进行秘密石油转运的操作，俩船靠一块儿，从这儿把油泵在另外的一个船，正在这倒油呢。伊朗那边不高兴了，对他进行了攻击，导致了石油泄漏，现在卫星图像里看得非常清楚，几大条啊，漏的还不少啊，出现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灾难。所以说在那儿啊还有这样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军事的信号越来越强烈。 携带着三叉戟导弹的核导弹潜艇阿拉斯加号，这是俄亥俄级的大黑鱼啊，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公开的露出了水面。这是干嘛呢？故意要显露一下，这是国之重器，我露一手啊，我在呢，你伊朗掂量掂量。同时美国大规模的空运活动贯穿了昨天的全天，从欧洲持续向中东进行大规模的运输。另外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最新的画面显示数十架美国空军的加油机停在了停机坪上。加油机那么重要，很重要啊，这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没这个不行。像这样的大型加油机能够携带20万7000磅的燃料，能为多架喷气式战机来加油，也就使作战范围延长，使美军和以色列的这种战斗机能够达到伊朗的深处啊。这所以说现在加油机都准备好了。另外呢，以色列国防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已经向美国提交了一项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的计划，单子都开出来了。整个行动大概要持续1到2周，另外附有延长的选项，延长也可以。据报道，整个提议包括都有什么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领导层，包括现在这总司令瓦西迪。这什么时候发生的呀？这也就是内塔尼亚胡和川普两个人通了那个紧急通话，聊了1个多小时，讨论的一部分。这边早就都准备好了，所以说啊，整个这些东西都从抽屉里都拿出来了。这是最新的进展。下边说说谈判。伊朗国家通讯社，就相当于中国的央视或者新华社那么一个位置，刚刚发布了伊朗对他们回应的，就给美国那个回应的官方的定调。他是这么说的，说伊朗已拒绝美国的提议，要求包括战争赔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取消所有制裁，解冻所有被冻结资产。四条啊，所有这些内容是开启新谈判的前提条件。谈什么？不谈核，谈别，谈导弹，先别谈那个，先把这事儿给我办了，不把这事儿办了没后边，就这么火啊。华尔街日报昨天在报道中还把这个提为命名为反提案，你美国有提案，我给你一个反提案。伊朗的国家官方通讯社直接把它定义为拒绝，没有反提案，就是拒绝。另外呢，伊朗官媒公开否认就移除浓缩铀达成了任何协议。一个伊朗谈判小组的消息人士表示说，西方媒体的说法是虚假的，坚称草案文本中不包括接受把浓缩铀材料从本国移除的任何内容。昨天华尔街说还是一部分，然后呢还说呢还得立个保证啊，如果哪天美国违约再把那给我送回来，人说连这都没有。有一个伊朗官方人士告诉半岛电视台，然后说呢美国条款啊要把高浓缩铀移交给第三国冻结20年铀浓缩，遭到了伊朗完全的拒绝。那你要干嘛呢？伊朗的提议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把高浓缩铀稀释到 3.7% 和 20%， 不会拿出去。那浓缩完这些东西呢，我还得着，我还留着。那留着你哪天你不又提纯，你又铀浓缩，那不又回去了吗？那你管不着。就这次啊，就从 60% 稀释到这两种浓度，你乐意不乐意，就这样。所以说人家对昨天的那个说法还进行了一个更正。那川普他们呢，川普今天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啊，副总统万斯、卢比奥什么将军们的一大堆，在战情室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来决定伊朗战争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在这之前，以色列那一大包的东西，作战计划清单都在桌子上呢。你们就按照老内他们给的东西办就完了，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你川普到底本人啥态度啊？他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啊，跟记者呢又侃侃而谈啊，咱们听听他的一些说法。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告诉他，这本身就是瞎话，因为伊朗谈判代表不可能告诉他，因为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直接谈判，所以说他也不是怎么，人家告诉他说美国需要从伊朗被摧毁的核设之中回收那些放射性的物质，就是那个铀浓缩，他称之为核尘埃。为什么呢？因为德黑兰缺乏清除它的技术，我们弄不了，你们来你们自己弄。我就直接给他下一段言，瞎话。下边呢他又讲说，伊朗领导人在谈判过程中屡次改变立场，使美方难以达成协议。他讲我们已经和他打交道四五回了，他们来回来去改变主意，说他们是非常不光彩的人啊，那些领导层。然后他讲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核心就是浓缩铀的问题。他说伊朗同意交出这些物资啊，然后他们又反悔，两天前说你们得拿走它，现在呢又改变主意，根本没有把它写进文件。然后他讲呢，我有一个计划非常简单，也就是伊朗不能有核武器，他们也不会有核武器，他们那个最新回应是愚蠢的提议，就是一堆垃圾。他说我根本完全没有看完全部的内容，但他认为外交解决方案仍然非常可能。我也不知道那这停火怎么办呢？记者问他说呢，停火现在非常脆弱，我会说他在大规模生命维持系统之下。啥意思呢？你比如说医生过来告诉你说，先生你的挚爱存活的机会大概只有 1%、啊、就是家里有病人在 ICU 躺着啊，大概只有 1% 的希望，现在干嘛呢？插着管子呢，是这么个情况。他说现在整个停火就这么个状态。他就是，这就是他说的这番话啊。当然没有必要去一句一句的去驳他，但是呢他里边的这些东西应该说呢他都是在为自己在做辩解。你看前几天你怎么认为谈判触手可及，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你自己怎么自圆其说呢？他现在在硬解释，在生凹啊，硬凹在搞这个了。据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三位美国官员证实这次的国安会议是在伊朗的和平提议抵达之后啊，立刻被拒绝之后举行的，停火已经被描述为命悬一线。两位官员表示，现在川普改过来原来谈判啊，现在倾向于采取行动。一位官员讲他会稍微调教他们一下，就是要打一打，稍微调教一下，这得多大动静啊！以色列那个版本反正一到两周单子都开出来了，现在没有炸平的目标大概还有 25%， 那就是最基本的了，能源基础设施对吧，发电厂炼油厂就这些东西了，别的都炸了，18000多个目标，那剩下再调教调教，两周一周多，那叫稍微调教吗？那叫狠狠调教好不好啊？不知道啊。另一位高级官员讲，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将走向何方，这话能听出里边的沉重，也就是一到这一步那就没法回头了，就到这么个情况啊。当然这两位美国高官都讲，他们认为川普不会在访华返回之前下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是啊，利用这几天呢正好也得准备一下，另外等哪天，礼拜五嘛，对吧，川普呢正好礼拜五从中国回来啊，美国股市呢正好也到礼拜五，那个周末效应又会再次出现。所以说大家注意啊，美国时间的这周六 一场大戏恐怕又会再次上演，咱们就等着看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来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的经济形势，现在怎么样？那都这样了，那能好得了吗？布伦特原油又上了105，我这儿可能有那么一点延迟，大概是105.24。美国的 WTI 原油又到了99.14啊，涨了1.09%，这是目前的情况。咱们看看股市。嘿，这日本这怎么回事？刚才看的时候，它都上了63了，结果现在呢又退回点了，现在也涨了300点，现在是62720，刚才都冒上去63了，这怎么回事？又退回来了。美国的道琼呢，现在是盘后期货，现在是49680，跌了23点。标普呢是7399，跌了13个点。已经冲上7400了啊，已经到达了那个历史高位，现在又稍微退回了一点。香港呢是涨了129，涨了0.49，现在是26500多一点啊。然后咱们再看看韩国，韩国那简直是非理性了，嚯，今天终于跌了点，跌了95个点，现在是7726，昨天都7800什么的，好家伙，那有点拦不住了，太疯了。然后咱们再看看台湾，上42000没有？没有，今天跌了10个点，现在目前是41780。然后咱们别老说这个呀，咱们还得看看美国的国债，因为这个呢，股市一跌，钱就往债市里跑。现在债市十年期国债出事儿，现在是4.423%，已经进入了危险区。只要一过4.4%，这就不是好事儿。啊，今年这个呢，昨天是4.38%，我记得一下窜上来了啊。30年呢，我看一眼，到五了没有？一到5%，那也进入危险区了。现在呢是4.994，就算是5%了。所以说，美国的债市现在也开始往上拱。那说说美国的油价呢？今天是标准汽油4.52块，和昨天持平。啊，这个柴油呢比昨天又跌了1分钱，不到1分吧，今天5.636，昨天是5.647，跌了不到1分啊，大致这么一个情况。那说说我找找啊，啊，说说海峡，昨天说做2单了，卡塔尔做了1单，沙特做了1单，交费走人，现在大家没脾气都只能认了，拖不起啊。那今天最新的消息，一个装载着伊拉克原油前往越南的一个超大型油轮，由伊朗指定航线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情况？交钱了，这是3单啊，就这么个情况。来，下边说说川普干嘛呢？昨天是前天，昨天应该是美国的母亲节，川普呢脾气很不好，火力全开，写了个超长文臭骂最高法院的几个法官，接着又写长文大骂福克斯电视台。因为伊朗到现在不低头，给了他这么一个回应，现在川普呢是恼怒异常。问题是，你老这么骂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后边的事儿你还办不办了？现在有什么雷都往最高法院那儿最后解决吗？那你老天天骂他们，你还干不干了？另外，福克斯这是保守派媒体平台的最后基地了，你天天骂福克斯，你最终的结果那不适得其反吗？你到底啥意思啊？所以说川普现在的脾气是逮谁跟谁来，脾气越来越大，民调越来越低，这就是目前他的一个心理状态。另外呢，他惹了这么一个争议，他又提起这件事儿来，在椭圆形办公室，他说伊朗人民呢本来想走上街头，但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枪，我们以为呢可以通过库尔德人，我们有一批枪支弹药给了库尔德人，让他们给送进去，结果库尔德人让我们失望了，让这帮孙子给截流了，呵呵，一看好过手的东西他不给了啊，川普表示很失望啊，我对库尔德人非常失望。 这件事儿呢，严格讲，川普还有点没找到自己的方向，他还没掉过这个个儿呢。前一阵被辞职的那个肯特，就是那情报中心的那主任，人家里边给他拆解了一下，说川普总统呢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沮丧，他还没弄明白，当初是以色列人向他兜售了一个美梦，认为呢武装库尔德人，武装那些异议人士，就能够迅速推翻伊朗政权，带来一场快速的胜利，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从一开始要我说就是八字没一撇的一个坑。那些枪怎么到德黑兰那些学生们手里啊？到了手里你打得过那些伊斯兰革命卫队吗？而且库尔德人是个一帮什么人你自己不了解吗？所以说打一开始这就是瞎掰的啊，就是忽悠川普下水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位肯特讲，他是不应该对库尔德人发火的，他反而现在应该问问当初以色列政府的那些官员，你们向我撒谎，让我们深陷这场战争，最后呢我现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你把我搁在这儿了。所以说是以色列人，人家是很明白一定要拉美国下水，没有美国下水他们是没有办法推翻伊朗政权的，所以说当时给他画了一个又一个大饼，摆了一个又一个坑，川普呢也没加分辨，觉得这事儿听着是那么回事儿，就干了，到现在没成啊！他现在骂中间的库尔德人啊，这位主任肯特讲，你应该问问以色列人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所以说你根本就喊错了对象。他这话什么意思啊？下一步以色列人再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动动脑子，你就别听了，你再往下深陷你不更回不来了吗？这主任是这意思。那你说川普能听吗？我不这么认为了，我认为川普没有这个反思了。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中国在里边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很厉害，今天我下了一点功夫给他查了一下，说中国四月份的原油进口量，前一阵海关不是做了那个报告吗，四月份的原油进口量环比下降了 20%， 到了每天820万桶，两年来的最低，这很正常啊，伊朗那边的油，那里边沙特的油都出不来嘛，一下环比掉了20%，和战前水平相比下降了 30%，也就是每天减少了350万桶，一下掉了350万桶一天，就这350万桶基本是日本一天全国的量，等于中国一天掉的油掉一个日本，掉这么多，这也比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从阿联酋那管道供应量出来的两倍。按说中国这损失这么大，一天就亏350万桶，结果现在呢，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最近一直按照现在这高价105这种高价把原油货物转售给欧洲和亚洲的买家。哎，你进口量大跌了，和战前比大跌了 30%， 结果你现在还在卖油，你什么情况啊？他们现在在利用这场战争在大发利市，这个有点反常识。后来我下点功夫我查了查，刚才那是彭博的报道啊，咱们查一下，那中国这些年他囤了多少油呢？我查了一下呢，中国从2014年当时油价暴跌之后，他就开始疯狂的扩建整个的大油库、战略储备基地、地方商业油库、沿海的超级储油罐、民营炼化配套的储油设施，他大量的做，这里边舟山、青岛、大连、宁波、连云港、湛江，形成了一个巨型的储油网络。他存了多少呢？目前美国方面的判断，中国的总库存大概在12亿桶到18亿桶，有这么大的量，甚至更高啊！因为有些人家军队的那个储存人不能告诉你嘛。 就说美国呢，你有多少呢？美国自己的石油储备大概也就有7亿桶，中国大概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中国那你不知道吗？等于中国是过去这10多年里边全球新增储油能力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也不对，那现在石油情况，霍尔木兹解决无望，尽管是你跟伊朗那儿你心里有数，你觉着你有把握伊朗不会太把你怎么样，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缺油，你在卖油，你哪儿这么大底气呢？这你也别说别人，他自己呢也有问题。一个是他过去呢低价的时候大量的囤积了俄罗斯的折价油，伊朗的受制裁的这些灰色的打的打折打的很狠的这些油，包括还有委内瑞拉大量的那种打折后的油，那时候他的油比布伦特原油低30美元以上，所以说当时他存了好多大量的希纳，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自己没需求啊，房地产一崩，他现在的水泥、钢铁、工程机械、重卡运输，这都是喝油的老虎啊，这些全停了，他用不了这么多油了。哎，所以说现在他就有底气开始卖，你现在都是电动车啊、高铁啊、光伏产品，他自己的太阳能啊、绿色能源占中国的总供电量已经超过30%了，所以说他现在不需要这么多油了。哎，结果他在这时候突然现在把他的过去存的这些大量的廉价油出来倒手，他现在赚大钱。卖一段时间，哎，他当然他不会都卖了啊，他会有量控制释放库存，高价转卖，等过一段下来了，哎，他低价又开始大量的储存，但将来有一天出事了，他再次大发利市。所以说这件事儿你看人家干的好不好。这种国家战略这帮人是真有脑子啊，他们是真够狠的，库存是巨大的，而且背后有俄罗斯常年累月的管道供应，特别是呢他这都是举国之力，听政府一句话调动，行政命令调动，他这是一盘棋，他不像其他国家都是资本家手里有，他不听你的呀，国家手里都是小政府，你少啊，对吧？你控制的量很少啊。在中国，没有资本家，全是他控制。所以说到现在呢，中国它出现了这么一个逆势操作的现象，是真够狠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心里要有数。那说到今天对这场战争，咱们看什么呀？没得可看，就等川普从中国回来吧。我估计习近平呢在北京也会催促川普，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快点解决，是打还是谈还是干嘛，你给个痛快的，快点把那儿给弄通了就完了，你老这么下去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呢这几天关于这场战争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原则性的进展了，有什么事儿啊，大概就是礼拜六周五结束，他从那边回来以后，我估计这边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看吧。那下边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说说这场川习会。说到川习会呢，我大概的判断这就是一场虚张声势的小打小闹。今天呢给彭博写专栏的一位作家啊，一会儿我会介绍一下他的那篇东西，他的说法基本涵盖了我所有的观点啊，基本我的判断他都给说了，一会儿说说啊。说说背景，川普呢发了2个帖子吧，另外那是一个讲话啊，就是一个帖子一个讲话。他说我非常期待我的中国之行，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有一位受所有人尊敬的领导人，那就是习近平主席，说两国之间将发生美好的大事儿。你确定他受所有人尊重吗？那他就给代表了。然后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再次高调赞扬习近平，说我将会与习主席进行讨论，习近平主席希望我们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会跟他进行讨论，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众多议题之一。之前讲了啊，这不会成为主要议题，但是习近平在这件事上一定会 路过的时候会敲打，啊，这件事儿呢，作为一个副议题会提出来。川普呢，要和这件事儿要和习近平进行讨论，严格讲这是不对的。为什么？美国对台湾是有一个六项保证的，这六项保证，这是美国政府啊通过正式公文对台湾做出的六项保证。快速说，美国不会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没日子，一直卖。美国不会同意就台湾军售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这是美国对台湾做出的第二项神圣的保证。第三，美国不会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扮演斡旋的角色。第四，美国不同意修订与台湾关系法。第五，美国不会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第六，美国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刚才说的第二条，他们不会就对台军售问题和中国进行征询，进行讨论。结果你现在要跟人家讨论，你这什么情况？你这不是坏了中美两国的规矩了吗？嗨，他现在什么都不算，他现在你想，原来自贸协定都签了那种协议，最后他说加关税，说干嘛，全都撕毁了。所以说这个呢，六项保证那更不靠谱了。然后他下边这句话呢，又是以往的那句话啊，他说呢，他和我相处得很好，说习近平，习近平以相当铁腕的方式管理着14亿人口，他热爱他的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他对习近平以相当铁腕的方式管理着14亿人口表示非常的赞赏。作为中国人，你赞赏吗？哎，他非常赞赏。他认为习近平这么做，做得对。所以说这次呢，这么兴冲冲眼巴巴的跑到北京去拜见他最崇拜的习主席。说到那些川粉里边，那些反共的还有反中的，听到你们这个大爷啊，这个赞美习近平用铁腕方式管理着14亿人，你认同吗？到这时候都装死，没一个做声的。你要是拜登在这说这么一番话，这帮孙子能把拜登骂化了。到现在川普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你看不到这帮死川粉们啊在这说一句话，都在这装死啊，没听见，不知道。来吧，下边说说彭博社的路透社的有一个评论。说到这件事儿呢，我认为他这个话不长，但是非常刁钻啊。他说，由于未能赶在与习近平峰会之前达成伊朗协议，川普将带着经济承压、民调数字下滑、中期选举前景暗淡、关键弹药耗尽、军事资产从印太地区重新部署到中东，以及被一个三流国家羞辱的处境抵达北京。而他面对的是一个一流的强国。路透讲，川普一个月前推迟了这次峰会，就是为了避免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处于比那时更弱的谈判地位。所以说5月13号目前的状态离3月31号差得更远。所以说这是路透社的一个评论，到不到位。下边呢，咱们就说说彭博的这位专家的这篇东西啊。九年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而川普本周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第一点，对于峰会来说，这是个奇怪的时机，伊朗战争仍在持续，全球经济陷入危机。很多观察者都会把美国描述为削弱、谦卑而且分心，把中国呢描述为崛起而且自信。这位彭博的专家讲，不应该过度解读目前的情况。就是目前是川普呢这边气势很弱啊，中国那边好像有点啊隔岸观火，有点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你用这个来形容两边坐在桌子上的呢，还不能这么说啊，没到这个地步。我同意啊。第二点， 美国再次被中东战争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正如从亚洲重新布置军事资产所显示的那样。而中国领导人也确实显得自信，但美国对中国仍然保留着重大影响力。我同意。而中国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包括经济、人口结构以及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伊朗问题在峰会上很重要，但双边关系将更为关键。所以说伊朗问题也不会是这次峰会的主要问题啊，这一点我也同意。说到下一条，说川普显然希望和中国实现缓和，他寻求贸易领域的明显胜利，特别是中国承诺购买美国的大量的商品，这是第一主要的目的。第二，他要建立领导人之间明显良好的关系。他说川普希望这次峰会将展示两位大国领导人相处非常融洽，我非常同意。第四点，这标志着与拜登政府以及川普第一任期的做法有明显的不同。现任的美国总统并不是针对中国的鹰派，而变成了政府中最大的鸽派，我也同意。而在他第一任期中，他身边环绕着鹰派，但现在他的身边没有了，这一点显而易见。说现在美国政府很少强调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在中国稀土威胁之后，他们全面退缩了。现任总统谈论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次数远远的多于亚洲，说得好不好？下一条，然而与此同时，当然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加深与印太关键国家的联盟关系，投资打破北京对稀土的垄断，指控中国实体通过蒸馏技术大规模窃取美国 AI 的模型，并采取了其他竞争性的行动，这个也对啊。下一条，当然北京方面会借机玩弄他们的修辞伎俩啊，比如说呼吁美国从不支持台独转向反对台独，这看似无害的转变，如果美国总统接受他，那北京就会借此啊来论证美国呢正在退缩。川普如果在这件事上上钩将很不明智，因为台北和美国的盟友将密切关注他会不会这么做，这个已经成为一个焦点了。而下一条呢，说习近平寻求美国的半导体，因为中国本土没有办法生产。训练前沿 AI 模型需要数据、人才、电力和芯片四大项，中国在前三项上领先美国，数据、人才和电力，美国只有在最后一样东西上领先，就是芯片。现在已经到3-1了啊！说美国政府在一月份表示可以向中国出售 H200 芯片，但实际上成交很少，甚至到目前根本没有。所以说即便川普在峰会上对中国 许诺向中国出售什么先进芯片，但最终实际流入的可能性也会非常之少，这个判断我也这么认为啊。四大项美国就剩这一项了，你把这一项再给放弃你就没了，你啥都没了。所以说这还得了啊，这个口头上会有，不会来真的啊。那第八条，分析人士把这次峰会描述为三个 T， 什么 T 呢？这是贸易 trade， 技术 technology， 然后还有台湾，他们认为这就是三个 T。但是呢，彭博这位专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应该是三个 P， 什么呢？一个是客套话，一个是采购，就是那 purchase。然后是程序，以后双方打，你比如关税各方面该延期延期，稀土的事儿该延期延期啊，就这些事儿。所以说呢，这里边啊，贸易、技术和台湾没那么大。双方将竭力展示领导人个人关系非常融洽，并会强调塑造，这是今年四次会晤中的第一次。川普呢，将得到他寻求的那些目标，大豆、波音飞机等等。 当然呢，后边会象征性的搞一些程序，比如说什么贸易委员会啊、投资委员会、讨论 AI 的工作组啊，包括芬太尼的工作组啊，搞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也就这样。这是这位专家的评判，跟我想的完全一样。最后这位专家讲，归根结底，这将只是小打小闹，别期待重大突破或宏大交易。没有关于台湾、霍尔木兹海峡、芯片、稀土、南海、乌克兰战争以及美中分歧的重大问题的敏感协议，全都不会有。我也非常认同。他最后讲，对于那些焦虑的盟友们以及很多观察者来说，这将更多带来一种宽慰而不是失望。所以说大家呢也别担心他们搞不成什么东西，就是卖点东西，然后重点是塑造两个人的个人关系。这是川普最渴望的啊，习主席你看，老是我跟你说你是我的好朋友，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习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是用铁腕管制14亿人，你从来也没说过我，对吧？现在一直是川普的剃头挑子，一直他这一头热，你说我两句啊，川普是美国250年最伟大的总统，或者怎么样，我们关系非常好，你看习近平一句都没说过。川普特别渴望你来了，这次该轮着你了吧，咱们就看这次习近平会不会把这套话，把川普说他那套话，咱们来个镜像给翻译过来，看看能不能表述川普一回，咱们看看啊，我相信还是不会，还是不会的啊，啊，这是有点意思啊。那最后一条说到川普访华，513到515，实际上那天晚上到那儿加起来不到48小时了，川普访华，然后之后是5月16号到5月17号。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家就看啊，15号之前14、15接待川普，16、17普京就来了。哎，把这两拨人呢，你也可以做一下展现。你看呢，最后习近平对川普啥态度？客情了，场面得给，对吧？然后你再看看他跟普京什么态度，你把他们这两边的这个情况可以，咱们可以做一下对比。他刚走，后脚普京就来啊，咱们可以做一下对比了。所以说今天这是这个话题啊，整个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这么一篇文章啊，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作者了。首先呢，在这儿向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啊，这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安全问题啊，我就不愿意啊，大家都和我连上，这事儿也不好啊，有什么毛病都奔我来啊。所有这些作者们，人家都挺好的啊。他这里边呢说的情真意切，也非常的真实。后来我看完这篇文章，我闭眼想了想，我要是回趟中国的话，大概得到的观感和他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咱们观众朋友很多都回过国，咱们看看这位朋友说的对不对啊。他讲呢，他四月份中国行的一些观感，清明吧，回国呢这个扫墓啊，这拜祭祖先嘛，这是有。然后他呢也见了很多知识界和企业界的老朋友，很多年没见，大家呢一块也都深度的聊了一下，咱们听听这位朋友的观感。首先他看到了一个表面的中国，确实非常令人震撼。首先是物流，他老家呢是在湘桂交界的一个小城市，他要走呢，他要到浦东国际机场走，然后从家里的老家那儿呢就以通过顺丰快递邮寄了一个30公斤的行李，说好在哪个出发大厅，哪个航空公司，就是在那儿检票的时候，那柜台那儿交货，几天之内给我交到， 按时按点把东西给我寄到那儿，全程180块钱人民币。结果准时准点，快递小哥推着小推车准时出现在了那个地点，让他非常的震惊。他后来描述，当时我给顺丰下的那个单，从下单的那一刻，这行李在哪个分调中心，在哪辆车上，什么到了哪儿，此时此刻到哪儿，全程能看得非常明白。在顺丰网点儿，哪个快递员在互相传递，全程都是透明的，你手机全看得到，实时发到你的手机上。后来他就讲，这在欧美，这因为是特殊服务嘛，因为你指定人啊，指定时定点，一定要给我寄到啊这个柜台门口，那是特别处理啊，要付极高的附加费，甚至远远超过这个运费本身。但在中国，当看到那个快递小哥啊如约出现在那个地点的时候，非常的震惊。中间的各个环节大概只有几块钱，就他们只挣几块钱，但是这180块钱从那儿啪啪啪给你送到。这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啊。然后他说呢，在杭州用滴滴打车，40多分钟的车程花了38块钱人民币。后来跟司机聊，扣去平台的分成，加上那个油电的成本，这38块钱大概能挣20块钱，也就是40多分钟的一个车程，这哥们挣20块钱。那是杭州啊，高消费城市啊，这帮人就这么拼啊，就这么跑。所以说，在基础服务行业，在餐馆干兼职的，然后到超市里边兼职干理货员的，干快递，这帮人就这么拼。所以说，这种超低廉的劳动力之外，还有这种基建狂魔的这种建设啊，包括那种低价物流各方面，从家乡小城市一直到上海，所有全国那种拥有全球最密集的这种高速网络、高铁网络，所有这种物流成本的低廉，这是令人震撼，这是令人震撼。后来他讲说，贵州，因为他们老家在那儿嘛，贵州的高速公路那是落后省份，9042公里，几乎等于日本全国，就贵州，贵州多山嘛，但贵州省整个的面积还不到日本的一半，它整个高速公路的总公里数接近于日本。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整个这样密集的高速网络，成本高达1.2亿每公里来造这个，挣不回来，它整个的那个债务啊，整个的那个是非常沉重的一个省的财政负担，单向四车道，中间还有绿化带，就这么猛。贵州，然后他看到了这种震惊，同时也震惊于这种奢侈。确实看到很多高速公路就没车，根本没有车，然后确实看到有些地方因为缺乏维护都在那儿破裂，都在那儿损坏。所以说中国这基建狂魔，有时候你看着确实是令人振奋啊，看着呢又特别的令人难以理解，哪来的这么多钱就这么造啊，就弄这些东西，这种过度建设确实是非常可怕。他就说这顺丰每天有数架的全货机，成千上万辆的班车在全国各地各个角落在奔腾，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洪流。说他这小行李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件事，就整个大规模的洪流在涌动，他说这非常壮观。所以说他就从这一单快递里边就能看到中国的这种基础设施，这种疯狂的这种建设，当然这里边有巨大的浪费，有巨大的这种不可持续性，那他毕竟他是有啊。然后呢，民营企业他们有这样的管理和创新，然后看到底层劳动人民那种疯狂的内卷，所以说他看到之后呢，他觉得是太不可思议了。我相信就这样的场面，你像我们这个在 啊，这个西方国家生活的这些人刚一回去也会被这个所震撼。他这个场面我完全能够想象啊。这是表象的中国，那下边呢他就看到了里面的中国。他和知识界和各方面的朋友啊在那儿吃饭在那儿聊啊，这里边就看到了深层次的中国是什么呢？表面的物流便利，基建红利啊，各种服务业的各种匪夷所思的那种全面方便，后面的哎，他看到了下边就是这一段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这和毛邓习他呢都做了一下比较，说毛泽东时代经济是隶属于政治的，经济本身没有自己独立的逻辑，一切都以政治为主导，政治挂帅嘛。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进行阶级斗争，计划经济完全服务于政治动员，这是毛时代。邓时代呢，经济就是政治，发展就是硬道理，不管姓资姓社，发展经济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保共产党。因此提倡效率优先，大搞党政分开，党企分开，国退民进，就为了保证提高领导的效率和经济的效率，让生产力充分的释放出来，这是邓时代。然后说到习时代，是经济服从政治。他不和国内的朋友交流吗？人家就讲嘛，2014年10月8号，这个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啊什么党建大会上吧，习近平不有一个公开讲话吗？明确讲，如果我们的党弱了、散了、垮了，那其他的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他的原话啊，也就是抓好党建，这就是最大的政绩。在他的判断中，经济发展不一定必然保党，反而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利益集团的形成，会削弱党的全面领导。所以说要以执政安全为优先，保证党对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绝对的全面管控。这是到了习时代，于是就有了国进民退、党管企业，甚至不惜一部分效率牺牲了。路径选择和邓时代就完全不同了。习近平多次强调嘛，党的领导要贯穿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体制内人士跟这位朋友讲的。他说在这种理念的转变下，现实就非常清楚。说第一，国企的效率明显下降。平时呢，政治学习的会议、党建活动占用的时间明显增加。在实际的操作中，什么事都是党来决定了啊，决策流程变得更长，灵活性降得更低，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约束。跟他交流的就有国企的朋友，大家有这么一个表述。然后有政体体制内的呢，他讲干部政策也明显现在倾向于听话大于能力。他说现在在体制内，原来的那些海归干部几乎形成了全军覆没的局面，没有了。言论审查加强，敢提一意见的受罚，打破成规开拓新局面的被打压，忠诚成为首要考核的标准，纪检单位现在在比赛办案，没事儿也要办有事儿，小事儿给你办成大事儿，纪检现在成了大家头上悬着的一把刀。刚才说了国企，现在说到官场，下边说说民企，民企的环境明显恶化。尽管上面还说有什么两个不动摇，但是实际政策明显向国企在倾斜，针对民企的监管、融资、准入各个方面压力明显增大。说到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亮点，除了高铁之外几乎全部来自民营部门，但现在这种强烈的挤压感非常的凶猛啊，民企没法干。 这说的是民企。在下边说说学界，说政府制定层面排挤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现在是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当道，哎，办事儿别动脑子啊，就有技术人才。说产业呢也高度集中在几个明星产业，什么新能源汽车呀、芯片、AI， 而其他大量的传统行业和中小企业放任环境恶化，资源配置进一步严重扭曲。在这儿呢，我还有数据，我正好呢，《华尔街日报》这儿我还存了一篇东西。这是他们这两天的一个报道啊，我在里边摘几段啊。这是《华尔街日报》讲嘛，说习近平现在这不刚才讲了吗？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投入了数以千亿美元在追求高科技，就刚才说的这位朋友说的那些东西，投入了巨额资金发展 AI 机器人这些技术，在和美国在别苗头在竞争。然后《华尔街日报》这讲说到了西安去年大幅削减维护道路等公共项目的支出，中小学开支下降了 10% 以上，钱呢科技支出增加了 80%， 都干那个去了，道路也不管了，中小学的孩子们也不管了。说到佛山去年的经济增长只有 0.2%， 很多的工厂人去楼空了，但当地官员现在集资大力要把城市转变为一个机器人中心，可是机器人产业的规模太小，根本拯救不了经济。那不管，现在习近平都是这个，现在呢老百姓的民生什么的都不管，大量的资金都砸在了这上面。说中国的社会保障总支出只占 GDP 的 9%，连土耳其连墨西哥都不如，和很多开发国家发达国家相比也就是人家的1/3。所以说这位朋友说的对不对？对，他政策制定他现在全倾斜在这上面，老百姓他现在根本不管，放任环境恶化，这就是现在中国的他看到的里子的中国，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然后呢这位朋友讲说呢，大家都估算说经济增长也就是比现在所谓说的什么增长率要低2-3%，但不管怎么说，因为前期毕竟前几朝还打下了一个雄厚的底子，比如说庞大的基建网络、完备的产业链和仍然顽强拼搏的民间企业家的精神，说中国经济呢长期会保持一种低速的增长。你说它崩溃倒也不至于啊，你有那么大的这那么多的那种廉价的劳动力，大家还在那儿拼啊，还在怎么样低速增长。在国企之外呢，民营企业可能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企业家们现在都在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在迂回突围，在准备往外跑。这是他回去以后呢跟大家聊天，说聊到了深夜，说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复杂。一方面呢感慨中国仍保有巨大的韧性和潜力，同时又为这种长期的可持续性而感到深深的担忧。基础还是在的，那么多年改革开放底子还在，但是在这个党控优先的强化下，那这国家是没前途的，就出现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在这里边呢有悲观的声音，说习近平呢现在已经70多了，正好接近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时候的年龄，就眼下的这个路径恐怕要走10年以上，在这之后中国才有可能迎来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和政策的转向。这不是很多朋友说呢吗，眼下呢这孙子就是雍正啊，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刻薄寡恩，是刮地皮，然后强化中央，就这人家加强自己的统治啊， 那后边还有乾隆呢，对不对？乾隆的时候中国老百姓还是松宽一点，大家还过了几十年好日子嘛，还他妈盼着乾隆呢。所以说呢，这儿说了啊，大概还得十年，就眼下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说他这个呢写的啊，当然你不能用什么理论的高度、理论的标准，咱们 不用上升到那个层面，这就是一些大家聊天啊交流的一个切身的感受，他亲身经历的，大家呢一块切身交流体会的这些东西。我认为那你看到的那个那么方便的快捷便捷的中国是真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个令人感到悲观的中国是真的呢？我认为大家都有一致的态度，那就是都是真的，对吧？哪个是真的？这两个都是真的，它同时存在。那些东西你确实能感受到啊，但是呢别忙啊，先别忙着赞美感慨感叹，你跟那帮朋友去聊聊，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它同时存在。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真实的一个情况，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啊。那好，那下边呢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我再看一眼油价现在到哪儿了，还是105，还是105，股市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差不多。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先打招呼啊，这川普呢人家明天就上飞机奔北京了，所以说明天呢我该理发理发，该休息休息，明天呢再加上农场里的活我还得干呢，给羊换换水啊，四处转转看看都好不好啊，所以说明天我就休息了。对到三六条说，乌克兰疏远美国这个功劳还得归川普，小泽再怎么奔走作用也不如川普发几个帖子有用，欧洲转变也不会这么快，说得对啊，你就作你就折腾，最后呢弄的是众叛亲离。所以说呢现在盟友们这一块大家都敬而远之，惹不起躲得起啊。陈说，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的反制对台湾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经验，台湾应该花大力去学习和借鉴啊，他们在底下在做。那天是路透社还是谁家做了那么一个独家的报道，或两边底下的合作是很深的。而且呢现在乌克兰也要把无人机的产业链，因为现在他买的还很多都是拐弯买的中国的嘛，那他也知道这事儿长不了了，现在呢要把整个的产业链转到台湾去啊，台湾这边呢也在抓紧啊，台中有很多企业都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们现在在做啊，我估计顾立雄也派了很多人去乌克兰，这个非常宝贵的一场实战经验啊。Rain King 说，作为美国自治邦的波多黎各，它确实属于美国，它也不是它的一个州，叫什么自治领或者是这么一个情况吧。说据说公投几次都没能成为美国的州，感觉还是因为不具备夏威夷那样的价值。是的啊，波多黎各应该对美国来说是二等公民，有一定的责任，在我们南太这儿也有一个，有一个萨摩，有一个美属萨摩。塞班是什么情况呢？塞班还不如波多黎各，塞班呢那国王人家还挺独立的，当然塞班那儿有美军基地，对吧？他是那么，他和一般的和美国的那种关系要更进一步，但是也没到那个程度。啊，当然说到什么委内瑞拉变成那51个州，哎，这样，要不是那36位精神病专家或者是什么是不是专家给国会写信，人家就直接跟他聊，因为作为那些医生呢，我这么想象啊，人家可能和病人来确诊就是和我聊天，你坐那儿我问你一些问题啊，聊聊天，然后大致人家就能做一个大致的判断。这个呢一看川普天天在那儿侃侃而谈，在那儿跟大家聊大天，人家就可以近距离观测他，人家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张娜911说，中共国赚钱出口商品都去了伊朗， 火车七天改五天一班了，还在加速，还在加快啊。他那个原来火车轨道的那事儿让他给理顺了啊，从哈萨克到土库曼，然后从那个土库曼那边绕进去，他那个那条路原来呢好像哈萨克和土库曼那边，土库曼斯坦他们那边可能是宽轨的，就是原来老苏联的那个，后来前一阵好像是中国出钱给理顺了。他这条线是劈叉的啊，有一条线直接杀到欧洲去了，有一条线能拐到伊朗啊，这个他们是弄的啊，这是很厉害的。这是环说习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川卖台湾的可能性不是零，有可能会卖台湾，到底多少不好说，我一直预判川会卖台湾，关键是中共给他的利益有多少。首先他也做不到，当然他在一些政策上他如果做出一些倾斜，那是谁也没办法，国会也管不了，但是原则性的那些东西呢，他还没办法啊。美国总统并不是没人管啊，他没那么大权力了。周说计程车和酒店中国算是最低价了，一个是价格，第二就是服务。你就看所有底层的这些劳动力们的那种服务态度，那种周到啊，那种顺从，全世界你都很难找，我认为甚至全世界都没有那个服务态度，一个差评他就完了。到这儿来，你比如真的晚了几分钟或者是怎么样，哎大哥，您别给我差评啊，您刚才也看到了路上堵，我也尽力了，那是不能给差评的，那砸他饭碗的。所以说那个态度啊，现在被这个社会评价给搞的大家都特别端着啊，特别不容易啊。威漏说便捷的物流没什么错，错的是物流平台极尽的压榨，就是政府不管吗？政府应该是站在资本和劳动人口之间啊，在这儿来主持一个公道，那政府现在不管，完全站在资本一边，那老百姓那就你就是人矿，你就是韭菜，他才不操你这个心呢。大胆刁民说这些钱应该投在普罗大众，星斗小市民的福利在哪里呢？却被大量的投放在这些无效的基建上。这就是刚才朋友说的那个贵州，从原来的陈敏尔到后来还谁啊，什么那个慎宜勤呢，叫什么呀，嚯，这帮人都是疯子。哎呀，在那边就建了大量无效的高速公路，有好多地方半天都碰不上一辆车，有的时候就前一前一后俩车，好包场，整个一高速路都没人，有很多服务中心因为老没人都空了，到那一看场地都裂了，都长草了，也没人管，就那么糟蹋。一个贵州的高速路相当于日本，您想想他是不是疯了，大量的浪费。你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那挣那么多钱都哪儿去了，都在这儿呢。倒不一定像老七说的都让他们给弄到美国去了，好几万亿美元什么的，倒不至于，那帮人没少弄。但是呢，在中国神州大地到处都是这样的建筑垃圾，全变成这个了。所以说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黄粱一梦，最后呢就留下了一堆这个，将来你怎么维护啊，那得多大的钱呢、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明天休息，那在周四的老时间我们再见。